收听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谭婉芬。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是会报道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即，美专家建议对中国所持美元资产征税，以及美国股民不顾风险追捧中国社交网 IPO。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第三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近日在华盛顿举行，预计中国人民币汇率以及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继续是重要的议题。同时，美国专家建议对话期间，美国应该提出对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征收所得税，以迫使人民币更好地反映市场的价值。根据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美中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5月9号和10号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是由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和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持，中国方面的代表是副总理王岐山以及国务委员戴炳国。由于美中在美国债务、出口以及人民币汇率方面的分歧不断加大，上述的问题是这次会谈的主要的议题。在这个月较早时，美国财政部表示将会等到会谈之后再发表是否要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汇率报告。美国专家建议，与其抱怨北京操纵货币，不如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迫使中国放弃人为低估人民币的做法。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对中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征收所得税。他们希望奥巴马政府在这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当中提出这种的可能性。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瑟夫·加里翁和加里克夫·鲍尔在外交事务杂志上面撰文说，为了低估人民币对美元的价值，中国通过购买以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主要是美国的财政部发行的各类国债来到推高美元的币值。所以美国财政部可以预扣中国所持美国国库债券利息的所得税，每次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100亿美元的国库券利息，财政部可以扣除 30%， 这些就是30亿美元的税。在4月29号，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了 6.5， 自此至今年年初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大约 1.9%。 克夫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虽然是这样，加上中国外贸盈余在国内生产总值之中的份额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仍然有升值的余地。不过他亦都承认，奥巴马政府在这次会谈当中提出征税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国会之中肯定会有人采纳这样的建议。他说，
I don't place it very high. I don't know. I think it's just we've just thrown the idea in.
克夫鲍尔说他并不认为这个可能性会很高，他们只是将这样的观点抛出来。决策者通常会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接受新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这种观点更有可能被批评中国的国会议员接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面，也就是财政部，他们已经制定了这次会议的议程。他解释说，和针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或者是实施配额相比，这笔税既符合国际规则，亦都不会扰乱国际贸易。不过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美国根据正当的程序修改或者废除和中国达成的税收协定。他又说，根据现行的美中税收协定，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以及两房等公司的债券所获得的利息，并不需要向美国支付任何的所得税。他又说，对中国所持美国的资产的利润进行征税肯定会激怒中国人，但是中国从本质上来讲并没有其他的方法进行还击，因为美国所持有的中国资产还不及中国所持有美国资产价值的 10%。 另外，一旦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商采取不公正对待，譬如随意加征关税，美国仍然保留动用贸易制裁的权利。另外，国会可以制定法律对征税进行授权，这样来这种方法就可以用于任何操纵货币的国家。不过他说，这样做亦都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担心中国可能会停止购买美元资产或者抛售美元资产，从而使到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没办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这种担心被夸大了。他说，
Well, there is a risk, I agree. I think it's a very, very small risk.And I think if one approaches,
克夫鲍尔说，确实有风险，这个他同意，但他认为风险很少。如果是循序渐进这样做，他想不会造成恐慌或者是美元的暴跌，所以他认为这种风险被夸大了。而且他确实认为美国必须迈入正途， 他想这些应该是一种声明，不单止对中国，亦都是对美国自己。美国不能够再严重依赖外国的资金来到支撑美国的发展。他又说，美国依赖中国购买美券来到支撑经济发展，无异于饮鸩止渴。他还说，对中国持有的美国金融资产征税对美中来讲是双赢的局面。他说
Well, yes, because I think China has a lot better uses to do with
克夫鲍尔说，他认为和购买美元资产相比，中国有更好的地方来到利用这笔资源。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只有 4% 或者是 3%。在中国，尤其是中国的西部地区，你可以投资房产、医药设施、道路教育等。克夫鲍尔说，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进行征税，亦都可能会赢得中国国内民众的支持，来到阻止中国央行人为操纵购买美国国债券的行为。从技术角度来讲，美国预扣这笔税收将会增加中国操纵货币行为的损失，明确地表明美国不欢迎中国购买美国资产的态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的报道。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经济天地。被媒体称为中国面书 Facebook 的人人网，这个星期在美国上市，进行首次公开募股。虽然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控制可能成为公司发展的风险，投资者的热情并不减退，反而上升。分析认为，投资者不计风险追捧中国公司股，有可能因为一些政治风险因素而受损。根据美国之音记者肖迅华盛顿的报道说，由于受到投资者的追捧，人人网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 IPO 前夕上调了股价。正如路透社一篇报道所讲的这样，投资者只要同时看到中国和社交网站这两个词，根本就顾不上什么风险的问题。百度、优酷等中国网络公司在美国上市之后，股价飙升，吊足了投资者的胃口。作为中国最大的社交网站，人人似乎并没有理由不给这样的投资狂热继续下去。这间总部在北京的中国社交网在4月29号递交了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招股说明书，当中将4月15号发布的9到11美元的 IPO 定价提到了12到14美元，涨幅达到 27%。 这些就是说，人人网打算在美国首次公开募股当中筹集到 7.434 亿美元，就在人人网将股价调高3美元之前的两日，该公司因为修改用户数据而招致争议。他在上个月27号修改了15号向美国证交会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所讲的第一季度用户基数的增幅，从700万降到500万。这个被该公司内部员工所称的小小的不误，就导致美国市场分析对中国公司数据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但是人人网能够在这样的负面消息传出的两日仍然有信心抬高股价，讲明他很清楚当前投资者对中国股的胃口有增无减。位于俄亥俄州的 Oak Bridge 保险服务公司合伙人海文·戴克鲁伊说，
General Investor Interest in China itself, China as a brand。
拉克鲁伊说，总的来讲，投资者感兴趣的是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品牌，也就是个投资的目的地。他认为这样的热情能够令到投资者涌向他们通常不会有兴趣的地方。路透社的报道又说，人人网的首次公开募股引发了相当严肃的问题。文章又质疑人人网看来并不确定他到底有多少的用户，而拉克鲁伊亦都强调，用户数量其实是人人网这类公司最重要的参数指标。另外一方面，风险就是包括人人网在内的所有在中国运营的社交网站公司所面临的政府监督问题。人人网在招股说明书当中提到了这方面的风险因素，他说监督的意思是禁止张贴损害国家尊严以及迷信等的内容，如果人人不照政府的规定去做，对中国人来讲后果将会是怎样呢，就不难想象。拉克鲁伊说，对于投资者来讲，他们应该对任何公司所处的监管环境有所了解，因为监管者采取行动会导致公司生意状况逆转。但是对外国投资者来讲，他们担心很难了解到中国监管风险的程度。他说
There's an element that you, you may not always be able to.
乃克魯爾話：一方面嘅問題係在於你好難有把握咁樣了解監管者會喺咩時候採取行動，以及採取啲乜嘢嘅行動。呢啲肯定會影響到商業嘅運行以及商業前景。乃克魯爾又話：加上佢所聽到、了解到嘅喺美國上市嘅中國公司所存在嘅其他方面嘅問題，投資者的確應當更謹慎咁樣做出投資嘅決定。他说这次 IPO 显然对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目前投资者对中国表现出的广泛兴趣以及将它的整体上视作投资机会的趋势，令到中国公司尤其是人人网这样的公司得到了不少的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的报道。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美国之音的经济天地，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